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十一册第二部分神人的生活第六篇解释的话二纲目第三大点魔鬼的第一个诡计是有第一个神人忽视他是人的为人身份。第一终点，神在告第一个神人时，宣告第一个神人是他的爱子。第二终点，根据神所宣告第一个神人是神的爱子，魔鬼运用他的第一个诡计是有第一个神人忽视他是人。第三终点，但第一个神人击败他的侍诱者，坚定地站在他是人的地位上，回答他说：“人活着，坚持指明他乃是人。”第四大点，魔鬼的第二个诡计是有第一个神人自居他的神性，是神的儿子。第一终点，这又是根据神所宣告第一个神人的所事。第二终点，魔鬼运用他的第二个诡计是有第一个神人自居他的神性，而行一个受天使保护的神迹。第三终点，但第一个神人胜过他狡猾的侍诱者，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很强的指明他在神面前是一个人，他不可试探主他的神。第四终点，神在他永远的经纶里要得着一个人，就是他的受造之物，以对付他的仇敌撒旦这另一个受造之物。但他的仇敌是有第一个神人自居他的神性，是万有的创造者。撒旦用这狡猾的方法把神这创造者的层次和撒旦自己这受造之物的层次混杂在一起。第五大点，魔鬼的第三个诡计引诱第一个神人贪爱世上万国的荣耀，以他为神而拜他，并做他的属下来侍奉他。第一终点，神应当是在亚当以前的世代指派天使长做亚当以前世代的首领，而地上万国的权柄和荣耀也应当已交付了他。等到他背叛神，成了神的仇敌撒旦之后，就受到神的审判。但神在他身上审判的完全执行要到千年国结束时才完成。因此，在那时以前，他仍然有权柄管理地上的万国。第二终点，撒旦在狡猾的侍诱主时，愿将地上的万国及其荣耀给第一个神人，好作为诱饵，使神人上钩，以他为神而拜他，并做他的属下 来侍奉他。第三终点，但第一个神人看穿了邪恶试诱者属鬼魔的计谋，而征服了他，将他赶走并羞辱他，说他在神面前是一个人，他当敬拜神，单要侍奉他。在前一篇信息里，我们看见异路的解释，以及耶稣受尽之正确并公义的基础的解释。耶稣站在他认识自己是一个在肉体里之人的基础上，受了施浸者约翰的浸。当然，耶稣是没有罪的。虽然罗马八章三节说，他只是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但他仍然是在肉体里。而在神眼中，这肉体是完全被定罪弃绝的，只配死与埋葬。耶稣站在这个基础上受了约翰的浸。主耶稣在开始为他的执事做任何事之前，他所做的第一件事乃是到约翰这里来受这样的浸，向全宇宙宣告说，他一点也不靠肉体来尽神的指示。我们都必须看见这事，没有一个人该把他天然生命的东西、肉体的东西带到神的指示里，特别是同工和长老必须看见。我们这些在肉体里的天然人，除了死与埋葬之外，一无用处。我们必须使自己在受浸的水里完全了结。这就是耶稣受浸之根据的内在意义。我也盼望所有全世间的受浸者，按属灵一面说，都受这样的浸。我们都该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上宣告，我是一个在肉体里的人，在神眼中什么也不配，只配死与埋葬。所以我愿意使自己被了结、定死并埋葬。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继续来看三个解释，说到仇敌对第一个神人那一个试诱的三个段落。第三大点，魔鬼的第一个诡计，试诱第一个神人忽视他是人的为人身份。耶稣受引诱禁食四十天，过了四十天他就饿了。然后试诱者撒旦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叫这些石头变成饼吧。撒旦似乎对耶稣说，当你站在水里时，神派定你，并宣告说你是他的爱子，是神的儿子。你若是这样一个神的儿子，你就对这些石头说话，把它们变成饼吧。我信我们会在这个试验上失败，我们会行神迹，向每一个人显示我们是神的儿子。但是主若这样做，就抵触了他受浸的基础。他是以人的身份，而不是以神儿子的身份， 到旷野受试诱。谁能试诱神？耶稣在旷野里乃是一个人，作为神自己，他会饥饿吗？对着神来说，是不会饥饿的，但作为一个人，耶稣饿了。魔鬼的诡计是试诱耶稣忽视他是人的为人身份，而自居他是神儿子的地位。所以主回答撒旦说，经上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站在世人的地位上，击败了仇敌。神在告第一个神人时，宣告第一个神人是他的爱子。根据神所宣告第一个神人是神的爱子，魔鬼运用他的第一个诡计，试诱第一个神人忽视他是人。但第一个神人击败他的试诱者，坚定地站在他是人的地位上，回答他说，人活着坚持指明他乃是人。现在我们需要来看如何把魔鬼的第一个诡计应用到我们自己的情形中。当一些童工访问别的地方时，他们可能盼望当地的长老欢迎他们，把他们看作主恢复中最高的同工，邀请他们讲一篇信息。我们在这样的情形中会怎么做？我们会接受这样的邀请，还是站在我们是在肉体里之人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有一种态度，看见我们一无用处，只配死与埋葬。假定我们抓住机会说话，并且说得很成功，我们就可以宣告，我是一个真正的神的儿子。这是我们该站在其上的吗？我们该站在我们乃是在肉体里的人的这个基础上。我们所有的在神眼中算不得什么，只配死与埋葬。全世界受训者经过两年训练之后，回到他们原来所在的地方，可能觉得自己是特别的。他们可能期望每一个人都会出来列队欢迎他们回来，甚至长老们也可能这样觉得，因为他们都太天然了。他们会向会众宣布，有一个受训者回来了，然后要他讲一篇信息。回去的受训者可能觉得这是他的黄金机会，向人显扬他是一个神的儿子。原则上，这与撒旦要主将石头变成饼的试诱是一样的。另一面说，一个受训者回到他所在的地方，如果没有人注意他，他可能会很失望，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该往何处去。你应当往何处去？到水里去受死，并且埋在那里。这样的试诱是一种试验。在原文里，试诱和试验 是同一个字。就着神来说，这是一个试验；就着仇敌来说，这是一个试诱。当我们通过了仇敌的试诱，我们就通过了神的试验，蒙神称许。仇敌的第一个诡计是要废掉我们正确的立足点，而鼓励我们自居较高的立足点。在祷告时，有些姊妹可能对别人比他们得到更多的阿们而感到妒忌，这意思是说他们需要另一个埋葬。我们都必须看见，在我们的肉体里，我们什么也不配，只配死与埋葬。第四大点，魔鬼的第二个诡计是有第一个神人自居他的神性，是神的儿子。魔鬼在第一个诡计之后，他对第一个神人的试诱有了一点改变。他带耶稣到殿邑的高处那里，试诱者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跳下去吧，因为经上记着，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个试诱是要引诱耶稣，要他显扬自己是神的儿子，能行神迹的事。在五旬节运动中，许多所谓的医病，目的不过是要显扬，而不是真正的医病。我们可能受主吸引，对他的吸引有反应，而爱他并跟从他。但同时，我们也可能想要得着像神的儿子这样的名声，以及像神的神圣地位这样的地位，这是我们的难处。魔鬼的第二个诡计，又是根据神所宣告第一个神人的所事。魔鬼据此运用他的第二个诡计。魔鬼的第一个诡计是要试诱主忽视他是人的为人身份，而自居他是神儿子的神圣地位，而行神迹。当这个诡计行不通时，魔鬼就想要使主自居他在神性里的地位，借着行一个受天使保护的神迹，而显示他的能力与权柄。但第一个神人胜过他狡猾的试诱者，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很强地指明他在神面前是一个人，他不可试探主他的神。不可试探意思是不可试诱。他是第一个神人，站在受造之物的立场上，承认神是他的主。他宣告说，我不可试探我的主，神是我的主。在受试验时，主至少有三个身份。第一，他是人；第二，他是受造之物；第三，他是神的儿子。作为一个人，他不能试探他的主。神在他永远的经纶里 要得着一个人，就是他的受造之物，以对付他的仇敌撒旦这另一个受造之物。但他的仇敌是有第一个神人，自居他的神性，是万有的创造者。撒旦用这狡猾的方法，把神这创造者的层次和撒旦自己这受造之物的层次混杂在一起。当耶稣指明他是人，是神的受造之物，他不试探造他的主时，我们能看见这个。今天我们必须看见，第一，我们是属于肉体的人，什么也不配。第二，我们是受造之物，神要用一个受造之物对付撒旦这另一个受造之物。在此我们能看见神的智慧，神绝不会直接对付撒旦。根据希伯来二章十四节，主耶稣借着有份于肉体而废除了撒旦，他在他的肉体里废掉了撒旦。基督以受造之物的身份，而不是以创造主的身份废掉了撒旦。他以受造之物的身份，在与撒旦同等的水平上废掉了撒旦。借此，他尊重神是创造者的独一地位。撒旦的做法乃是把自己抬高到创造者的水平上。第五大点，魔鬼的第三个诡计，引诱第一个神人贪爱世上万国的荣耀，以他为神而拜他，并做他的属下来侍奉他。撒旦头两个诡计失败后，第三次就想要试诱主贪爱世上万国的荣耀，以他为神而拜他，并做他的属下来侍奉他。仇敌要试诱我们爱世界，使我们想到世上的人多么成功，而我们什么也不是。我在1933年开始全时间侍奉主，大约十年之后，我被日本侵略军队关在监里。出监后，我得了肺病。有一天，当我还在休养中，我在桥上扶杖而行时，有一个思想临到我，说：“你已经为你的主劳苦了十年，你得着了什么？你所得着的，除了手中的杖，什么也没有。但看看你同班的同学和别人，他们是多么的成功。”那是一个试诱，许多人胜不过仇敌的第三个诡计，利用世界为诱饵，勾引我们。我看见许多人被这饵所勾。神应当是在亚当以前的时代，指派天使长做亚当以前世代的首领，而地上万国的权柄和荣耀，也应当已交付了他。等到天使长背叛神，成了神的仇敌撒旦之后，他就受到神的审判。但神在他身上审判的完全执行，要到千年国结束时才完成。因此，在那时以前，他仍然有权柄管理地上的万国。 撒旦在狡猾地试诱主时，愿将地上的万国及其荣耀给第一个神人，好作为诱饵，使神人上钩，以他为神而拜他，并做他的属下来侍奉他。但第一个神人看穿了邪恶试诱者属鬼魔的计谋，而征服了他，将他赶走，并羞辱他说，他在神面前是一个人，他当敬拜神，单要侍奉他。我盼望这些解释能帮助我们看见撒旦的种种诡计。我们都在这些危险之下，我们的仇敌每天都是忙碌的，也是很殷勤的。